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1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会报告警示中共导弹警激增，恐削弱美国在印太的威慑力；
密苏里州 B2 军事基地周边遭中国夫妇贴身买地，国会议员要求调查
；BBC 记者被揭露是中共间谍，美人计俯视西方政界；
北京承诺购买美国大豆1200万吨，仅完成33.2万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于周二提交国会的2025年度报告指出，中共军备扩张速度已达战备状态，过去一年大力扩张核武，新建约350座洲际导弹发射井，增加20%的核弹头存量，并强化 AI 作战系统，意图打造能与美国交战并取胜的军力。报告指出，北京今年中旬公开一套采用 6G 技术的 AI 电子作战系统，可远距干扰并截获美国在关岛、马绍尔群岛及阿拉斯加的雷达讯号。这个系统还可以透过高速数据链与 AI 技术同步攻击美国及盟友的雷达网络，显示中共已具备初步智能化作战的能力。报告警告，中共这些军事进展加上在政治上的镇压与经济影响力，使它能在危机中快速行动，缩短了美国和盟友的反应时间，增加美国的战备压力，恐怕会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长期维持的震慑优势。委员会促请国会评估美军是否具备在面对俄罗斯、伊朗、朝鲜挑衅时能同时遏阻中共武力胁迫的能力。报告也要求五角大楼全面检视美军保卫台湾的准备情况，并警告美方可能无法落实台湾关系法的义务。委员会估算，一旦台海爆发战争，全球 GDP 恐蒸发10%，冲击可比2008年金融危机，并可能引发核升级与巨大区域冲突。另外，报告指出，中共在半导体、稀土、印刷电路板等关键供应链具主导地位，同时美国在重要经济与军事领域依赖对手。委员会在28项建议中呼吁禁止中国制零组件进入美国电网，成立统一经济国策机构执行出口管制，并加强对台湾的外交支持。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为美国会于2000年成立的独立机构，负责评估美中贸易与国安风险，并提出政策建议。
美国每日传讯近日揭露，一对原居加拿大的中国夫妇透过空壳公司收购美军敏感设施周边的土地，其中包括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北端的一处废弃的拖车公园。该基地是 B-2 隐形轰炸机队的驻地，也是今年6月美军对伊朗核设施午夜重锤行动的攻击出发点。事件引发了美国的警觉，有国会议员呼吁进行彻底调查。据悉，这个拖车公园与基地仅有一座围栏之隔，位置偏僻，人口仅有2900人，但是与基地极度接近，几乎是伸手即可触碰。记者调查发现，该地在2017年被居住在温哥华的中国夫妇胡成和埃斯特梅透过空壳公司买下，他们和多个与中共相关的实体有关联，而他的妻子曾任温哥华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曾与中共国有企业合作，领导层中也有中共党员和高官。事件惊动了华府，共和党众议员埃弗特11月13号已致函美国财政部投资安全办公室，要求确认该交易是否接受了审查，并表示密苏里州2024年已经禁止中国、俄罗斯等敌对国企业购买军事基地周边土地，但这仍不足以防范渗透。他推动的美国土地保护法主张，凡属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古巴、朝鲜和俄罗斯等国的公民或公司，不得在美国拥有任何房产。今年7月，川普政府也宣布，基于国安，将限制中国及其他外国竞争者购买美国农地。官方显示，截止到2023年年底， 中国在美国持有约112,234公顷的农地，排外国持有者第20名。
英国媒体日前爆出，一名现任 BBC 记者因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而受到调查。这名记者在加入 BBC 之前，曾企图利用美人计引诱欧盟和西方组织的高官，以套取敏感的军事情报。事件引发英国朝野震动。消息人士透露，这名记者曾是一家媒体驻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记者，他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为北京物色潜在的情报目标，锁定的对象都是能够接触到敏感军事情报的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他采用的策略包括利用美人计引诱这些高官。目前已有三个英国安全机构正在对这一案件展开调查，试图查明这名记者可能向北京泄露了哪些关于西方安全机构的秘密。由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组成的五眼联盟也正在评估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程度。据知情人士透露，随着调查的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这名记者对西方安全机构渗透程度可能比最初预想的要深入得多。英国影子外交大臣帕德尔要求紧急彻查这起案件，对 BBC 针对员工背景审查的方式提出严重质疑。
美国农业部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自美中首脑峰会以来，中方仅购买了2笔美国大豆，总计33.2万吨，与中方承诺的1200万吨的目标相差甚远。农业部长罗林斯周一受访时表示，总统把所有的美国农民，包括大豆农民的利益放在政策的首位。虽然双方目前还没有正式签署协议，但他相信最终会达成目标。根据川习会达成的协议，美国将降低对中国产品的关税，中方则承诺年底前采购至少1200万吨美国大豆，明年再采购2500万吨。峰会之后，中方对美国大豆关税下调了10个百分点，但仍维持在24%左右的高位。由于中国的采购量不足，市场承压，而北京方面尚未确认贸易协议的具体细节，这令美国贸易商和农民感到焦虑。肯塔基州农民、美国大豆协会主席拉格兰表示，他担心如果没有中国的大量采购或者政府的援助，今年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不过他仍然乐观认为中方会履行采购承诺。财政部长贝森特周日受访时重申，他相信中方将履行协议，但他同时警告，如果北京方面反悔，美国有许多手段可以报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支持川普的加沙计划，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联合国安理会周一通过美国起草的决议，支持川普总统提出的加沙20点计划，并授权部署国际维稳部队。决议提到，使加沙过渡治理框架获得国际合法性，因引发了以色列国内对巴勒斯坦未来建国前景的激烈讨论，哈马斯则表达反对。请听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周一投票通过一项美国起草的决议，支持川普总统提出的一项结束加沙战争的计划，并授权为这块巴勒斯坦飞地部署一支国际维稳部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上个月已同意接受川普提出的加沙20点计划中的第一阶段内容，包括结束持续2年的战争，并达成人质释放协议。如今，20点计划作为附件纳入联合国决议，该决议则被视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举措。它让加沙过渡治理机构合法化，并让正在考虑向加沙派兵的国家感到放心。拥有安理会否决权的俄罗斯先前曾表示可能反对该决议，但最终在表决中弃权，使得决议得以通过。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上周五也发表声明表态支持。 然而决议内容提到，一旦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完成改革计划，加沙的重建工作已取得进展，或可实现巴勒斯坦自决权和建国的可行路径，因此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了争议，因为其中提到了巴勒斯坦未来建国的可能性。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周日迫于政府内右翼成员的压力表示，以色列仍然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并承诺无论是采取轻松的方式还是艰难的方式，都要实现加沙非军事化。哈马斯到目前为止仍拒绝解除武装。一个由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派别联盟周日晚间发表声明反对该决议，称这是朝着将该地区置于外国监护之下迈出的危险一步，并称提出这项决议是为以色列利益服务的。川普总统也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文祝贺安理会通过该决议，称这项投票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并强调决议正式承认并支持由他担任主席的和平委员会。他形容这将成为联合国历史上最重大的获准决议之一，有助于推动全球和平。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暂时阻止了联邦交通运输部执行一项新规，新规使得各州很难满足为非公民颁发商业驾驶执照所需要的条件。请听报道。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近日裁定，暂时阻止联邦交通运输部执行一项具争议性的新规。该规定原本将大幅限缩非公民取得商业驾驶执照 CDL 的资格。此前，两名卡车司机与美国州、县、市雇员联合会向法院提起请愿，要求审查交通部旗下联邦汽车运输安全管理局九月发布的临时最终规则。法院于11月13号作出暂缓裁定。根据联邦公报，新规将非居民申请商业驾驶执照的签证资格限制为 H2A、H2B 与 E2 三类，其余签证皆不符合资格。法院指出，联邦政府在制定规则时未遵循程序，也未能证明该规则如何提升交通安全。法院认为规则成效有限，甚至可能迫使雇主雇用较缺乏经验的驾驶员，反而损害公共安全。法院同时裁定请愿人具备胜诉可能性，理由是联邦汽车运输安全管理局制定规则时未与各州进行必要磋商。联邦汽车运输安全管理局则回应称，之所以没有与各州协商，是因为该机构预计遵守规定的总成本不会很高，而且此类协商不切实际。上诉法院法官亨德森则提出不同意见，强调联邦汽车运输安全管理局提供多起外籍 CDL 驾驶员涉及致命事故的案例，认为审查其海外驾驶记录对安全至关重要。交通部则强调仍会努力让不合格外国司机远离美国公路，并指出法院裁定并未处理案件实质。另一方面，车主及经营者独立驾驶员协会支持新规，指出长期漏洞让不合格驾驶员进入高速公路，危及专业司机及大众安全。今年八月，佛州一起致命车祸牵动舆论，肇事司机于2018年非法入境后在加州取得商业驾驶执照，事故发生后促使交通部于9月采取紧急行动。此外，加州因未达联邦商业驾驶执照英语能力标准，先前遭扣留超过4000万美元拨款。交通部上周公布加州已撤销约17000张非法颁给本州居民的 CDL。 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川普表示，通胀正在下行，将打造更可负担的美国，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1月1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称准备2026年向中低收入者发2000美元的关税红利。
川普支持公布爱泼斯坦档案，表示没什么好隐瞒的。
打击墨西哥与哥伦比亚贩毒集团，川普不排除军事行动。
沙特王储访美会面前夕，川普表态拟出售 F-35 战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周一宣布，政府计划在明年年中或稍晚向中低收入家庭发放2000美元关税红利支票，这也是他自11月10日提出以关税收益回馈纳税人构想后首次给出明确的时间表。川普称，美国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向多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为美国带来数万亿美元的收入，部分将用于降低高达37万亿美元的国债。这项退税计划需要经过国会立法后方能实施。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已在7月提出相关草案，主张以立法的方式将关税收入返还民众。财政部长贝森特17号也证实，退税支票将设定收入上限，发放对象以工薪家庭为主，并强调川普总统致力于把钱还给家庭。不过无党派智库税收基金会7月曾发表声明说，此举可能削弱财政稳定，并有推高通胀风险，认为这些资金应用于削减财政赤字，而非以支票形式派发。该机构估算，未来十年关税虽可带来 2.3 万亿美元收入，但扣除对经济成长的负面影响后，实际净收入恐降至 1.8 万亿美元。
川普总统转变态度，周日晚上在真相社交上发文，呼吁共和党议员支持众议院本周表决的一项法案，要求司法部公布已故性侵犯富豪爱泼斯坦全部的剩余档案。川普发文说，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是时候摆脱民主党这个骗局了。川普指出，司法部已经公布了数万页的相关文件，并正在调查多名民主党人士与爱泼斯坦的关系。被他公开点名的有前民主党籍总统克林顿、投资家霍夫曼以及前财长萨姆斯等人。此前数月，川普一直表示此案已无关紧要，试图淡化影响。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他相信公布爱泼斯坦法庭文件将能消除外界对总统本人以及对爱泼斯坦犯罪行为所存在的任何疑虑。共和党目前在参众两院均占据多数席位，该法案通过的可能性较高。上周，民主党议员公布了一批爱泼斯坦邮件，其中部分内容暗示川普与受害少女的接触，引发新一轮的关注。川普上周五回应说，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并强调与爱泼斯坦多年来关系一直很差。此前，川普多次表示，民主党推动公布档案是为了转移民众对民主党人导致政府关门以及对共和党县政府执政成就的注意力。
川普总统周一表示，支持对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和毒品生产采取强硬行动，不排除军事行动的选项。媒体询问川普总统是否支持在墨西哥进行地面打击行动，以遏制毒品走私时，川普回应说，我没意见，只要能阻止毒品，做什么都行。他表示，美国每年有大量人因毒品而失去生命，其中很多毒品是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还有哥伦比亚也是。他对两国都感到不满，并提出了打击哥伦比亚境内可卡因实验室的可能性。川普上个月在 Truth Social 上宣布，美国终止对哥伦比亚的援助款项。他指控毒品生产已成哥伦比亚最大产业，但该国总统佩特罗对此置之不理。打击毒品贩运一直为川普政府的优先事项，他授权美军更大权力，对毒品开展强力拦截行动。目前美军在委内瑞拉近海对涉嫌贩毒船只已进行了2个月的致命打击。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周二将访问白宫，与川普总统举行会谈，深化两国在石油和安全上的合作，并拓展商业、科技及核能领域的合作关系。与此同时，2025年迪拜航展周一开幕，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战机备受瞩目，凸显其在中东国防市场的吸引力。路透社十一月初曾经报道，沙特已提出购买多达48架 F-35 战机的请求，这是一笔数十亿美元的交易。对此，川普总统周一被媒体询问时回应说，我们将这么做，会出售 F-35 战机，他们一直是很好的盟友。川普的目标是在王储访问期间与沙特达成重要的商业和国家安全协议。如果 F-35 战机的出售最终能够达成，沙特将成为首个加入 F-35 项目的阿拉伯国家，可能会改变中东军事平衡。美沙之间这项潜在的军售交易引发人们对以色列能否保持其军事优势的担忧，而这种优势已经写入了美国法律。一些以色列官员已经表示反对美国向沙特出售 F-35 战机。到目前为止，美国仅允许向其最亲密的盟友出售 F-35 战机，包括多个欧洲的北约组织盟国和以色列。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向您报道，川普称通胀正下行，将打造更可负担的美国，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半导体设计公司 ARM 周一表示，基于其技术的中央处理器将能够与使用英伟达 AI 芯片技术的 NVLink Fusion 集成，此举将使两家公司的客户更加容易将基于 ARM 的 Neoverse CPU 与英伟达的主流图形处理单元搭配使用。这是英伟达利用交易手段与几乎所有主要科技公司建立合作关系的最新例证。该公司正处于人工智能行业的中心地位。这次公告表明，英伟达正在开放其 NVLink 平台，使其能够与各种定制芯片集成，而不是强迫客户使用其 CPU。
Meta 周一推出了 Facebook 内容保护功能，这是一款行动工具，可以检测创作者发布在 Facebook 上的原创短视频是否被未经授权使用。如果创作者收到通知，得知有人正在使用他们的短视频，他们还可以阻止短视频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的可见性，或者跟踪短视频的表现，并可选择添加署名连接到他们的作品中。 Meta 表示，这项功能是帮助原创内容的作者在 Facebook 上取得成功，避免被模仿者淹没的举措之一。 Meta 在七月表示，已经关闭了约1000万个冒充知名内容创作者的账号，并对50万从事垃圾讯息行为或虚假互动的账号采取了行动。
谷歌公司周一宣布，将在其搜索功能中推出全新的人工智能旅行预订和规划功能。这家科技巨头正在扩大其人工智能航班优惠工具的适用范围，新增使用者在人工智能模式下使用画布工具规划旅行计划的功能，并向更多的使用者开放代理预订功能。首先，使用者需要描述他们的旅行目的地、时间和方式，然后 FlightDeals 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展示最优惠的机票。 FlightDeals 现在已经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墨西哥、巴西、印尼、日本和韩国等。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川普总统在麦当劳影响力峰会上就美国的生活成本问题发表讲话，强调他的政府正努力降低物价，并将平抑物价定为其核心的经济议程。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在向麦当劳业主、营运商及供应商发表演讲中，讲述了他的政府为了支持小型企业、刺激增长和降低物价所采取的各项政策，并将当前的经济表现描述为美国的黄金时代。川普说，他刚上任时，美国正面临史上最高的通货膨胀，但其政府在对抗通货膨胀方面正取得巨大进展，并表示现在通胀已经正常化。他引用沃尔玛的报告称，今年感恩节餐点篮的价格比去年降低了 25%。 川普强调，可负担性应该由共和党人来主导诠释。他说，民主党总是在那边讲可负担性可负担性，却从来不提他们任内曾创下历史最糟的通胀、历史最高的能源价格。不过，川普也承认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他强调，大而美法案中的减税措施与其他条款，包括小费、加班费和长者领取的社保收入免税，以及减轻遗产税负担等，将有助于提高美国人的实质收入，并刺激经济增长。川普表示，其政府大幅放宽能源开采政策，上个月美国生产的石油和天然气比史上任何时候都多。他认为，当能源价格降下来，所有东西的价格都会受影响，那就好像给全国来了一次大规模减税。最近对生活成本再度升高的忧虑增加了民主党的声势，使其在2025年的多场地方选举中获胜，同时也迫使白宫试图安抚民众对经济的担忧。11月14号，川普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取消超过200种进口食品项目的关税，包括咖啡、香蕉、牛肉、可可、坚果和果汁等，以期压低民生物价。自今年1月以来，整体食品价格上涨了 1.9%， 不过相比之下，拜登政府上任第一年的涨幅接近 7%。此外，川普周一宣布，他计划在2026年对中低收入户发放2000美元的关税红利支票。不过，该措施可能还需要国会通过。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家住圣何西的王先生，最近他亲自把家里的一辆五十铃开到了希望之声捐车组。为了省掉我们派人去取车的麻烦，王先生和儿子一起把车开了过来，贴心还温暖。
这辆墨绿色的大块头越野车外形气派，车况依然良好。王先生是一手车主，当年新车买回后一直悉心保养。
王先生一家四口人，总共有五辆车，这辆五十铃已经两年没有开了，但对孩子们来说，它承载了满满的回忆。车子伴随了他们从孩童到成人的整个成长过程，所以一直舍不得跟车子告别。但是家里五辆车的保险费一年下来开销也不少，现在一家人终于下定决心把爱车捐给希望之声。
王先生来美已30年，是希望之声的忠实听众。他说，
做得很好，像后院小天地，还有一个车，李静的那个车啊，都做得不错。还有方伟的这种分析，还根据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分析的还蛮好的，就是说啊，我喜欢听他的节目，好不好？谢谢方伟、李静啊，还有那个许哥啊，谢谢你们，就是说哎，给了我们好多的自信，希望你们办得越来越好，我们也非常支持你们这个节目，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很好的未来。
感激王先生的慷慨捐助和满满的祝福，捐车给希望之声不仅省心省时省力，还可以捐车抵税，同时帮助华语公共电台持续社区服务，也能让您的爱车继续在需要它的人身边发光发热。
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